我们要让大家进到下一课，第六课的标题，也许对有一些人而言也是比较，罕见的，比较不是那么常听见的。你听过这句话吗？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听过这个吗？啊，这句话有点奇怪，对不对？我们通常遇见困苦，我们会说求神救我们脱离困苦。可是这里不是这样写，他说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这句话是圣经的话了。这句话出自约伯记36章15节。这句话的意思跟我们刚刚在讲疾病的时候已经多少都提过了，就是我们生病很想得医治，生病是一种困苦，不是吗？哦，我们想神救我们脱离困苦，可是我们也慢慢学会明白，神其实常常借着疾病要在别的方面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生命变得更美好，更合神心意，或者更像耶稣。而当我们的生命不是那样的时候，其实呢是更大的困苦，我们生命里面有捆绑啦，我们生命里有不像耶稣的地方，我不能活得进入永恒的地方。而神常常要借着疾病，是我们在寻求的过程，而他能够在这些方面塑造我们，帮助我们。听懂我的意思吗？这个神的救恩的最主要或者最优先的动机目的，不是要把我们从麻烦里面救出来，解决我们的痛苦，改变我们的环境，除去我们的仇敌的这个观念，其实是很重要的观念。有一些基督徒，他们一直把信仰只当成是要使他们解决问题，除去敌人，改变环境，能够得到帮助，包括病的医治。可是不是，你那样的想法就只是很属地的想法，因为神在建造的是那个看不见的属天的国度，不是吗？所以我们像我们之前讲的，神岂止挥一下手，事实上动一个意念就可以把全天下所有的人的疾病一次把它医治好，可他没有这样做，因为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所以变成有疾病的时候，好像脱离疾病变成不是我们最主要的目标，而是让疾病做成他的工作是我们主要的目标。所以在这里变成我们不是被神救脱离困苦，而是借着困苦来救我们脱离别的事。没听懂我的意思？我举另外一个例子，在圣经里面用类似的话语来讲，那就是在彼得前书第3章末了，忘了是第几节，那里讲到挪亚方舟。可是那里是这样讲，他说当时就挪亚一家八口啊，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挪亚一家八口。你以前读圣经有没有读到注意过这个字眼？他用的，他不是说当时从洪水得救的不多，只有挪亚一家八口，彼得不是这样讲的哦，他说当时借着水得救的。所以变成水不是一个仇敌让我们要从那里得救，而是水本身成为神的工具，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借着水得救。你懂那意思吗？彼得前书3章20节。我们应该要有这种观念。 OK。 那这个其实也遍布在诗篇里面，可是我特别列出一章，把一些前面没有提到的，讲到大卫提到他受的困苦，诗人提到他遇见的麻烦的经文，再挑出几个来，我把它列出这样一个标题在这第六课里面。可是这一章圣经我先列这个诗篇63篇，很宝贵，对吗？诗篇63篇最好你很熟悉它哈，这里面提到很多宝贵的事。1到8节，来读一遍1到8节。 好，先读到这里。你看大卫这篇诗篇有诗题，他的诗题怎么写的？大卫是在犹大旷野的时候，我们不确定他在犹大旷野到底是什么时期。他一生里面至少有三段时期都曾经长期在犹大旷野。第一段是他幼年为父亲牧养的时候，第二段是他逃避扫罗的时候，第三段是他逃避亚沙龙的时候。那他作王许多年以后，逃避亚沙龙的期间，在旷野期间比较短一点了，前面那两段都是蛮长的，我们不确定是什么时候。但是无论怎么样，大卫有很多篇诗篇是在旷野写的，在不同的遭遇里面写的。而他写这些诗篇的时候，常常都没有把焦点放在他怎么样脱离旷野、脱离麻烦，而是在旷野他更多的寻求神。这里提到他渴慕神，这是常常被引用的经文。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那就是旷野的描述，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他想到他曾经在圣所怎么样瞻仰神，他现在有一个继续这样渴望。后面提到赞美神，对吗？这里提到举手赞美，所以今天有时候我们也举手赞美。我很喜欢这里提到我用欢乐的嘴唇赞美你，所以下一次你赞美的时候不要赞美成这样，哈利路亚，我赞美你，要这样。我讲的不是在教会带敬拜的时候，那个有可能你比较容易带欢乐的嘴唇赞美，因为带领敬拜的人总知道怎么样借着旋律啊，借着唱的方式啊，借着鼓啊，让你的心被激发起来，忘记你的麻烦。可是如果你想在赞美上进步，或者更重要的，你想要在让你的生命常常充满神的荣光，你靠参加聚会的敬拜绝对绝对绝对是不够的。你一定要在你的平常生活里面，特别遇见失意的事情的时候，你一定要像在聚会那样赞美。那时候没有鼓，没有乐器，没有 keyboard，也没有人带领，甚至没有写成的诗歌在那里立刻可以得到帮助。可是你至少可以起来说哈利路亚，我赞美主，而且说的时候要欢乐的嘴唇说，带一点笑容说。刚开始你会觉得那种笑容连肌肉都是僵硬的，还是继续做。有一个传道人，他已经是传道人，可是有一个长辈跟他讲，他说你常常会让自己陷入那种阴郁郁闷里面，反正过一阵子就会再起来。可是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让他有一天会再起来，你一定要去胜过他，要不然你在神的国度里面的用处会减少。那个长辈就建议他每一天用15分钟，不做别的事，就只是在家里面大声的赞美。他可以走来走去，可以举起手，可以坐着，可以跪着，但总是要用15分钟赞美。那个弟兄没有习惯这样做，他后来给人做见证说，他刚开始这样做觉得好像在锯锯子一样，连声音都好像很不顺畅，很难听。他继续这样做，继续这样做，后来3个月以后他变成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人。以后神能够更多的使用他。所以有时候如果我们遇见类似大卫遇见的旷野，你也需要学习这些事啊，不要只是求神挪去那些难处的环境，而是要在那里面更渴慕神。你在一个聚会什么事都没有很顺畅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的对神的渴慕啦、赞美啦，好像是更荣耀更好，其实不见得哦，因为你其实有外面的帮助，所以你能这样。当你遇见像旷野的环境，你仍然好好的赞美，花时间亲近他，你的感觉可能没有像在聚会那么好，可是有可能神看为更有价值。这样听懂吗？你一定要学习这个，你才不会常常需要借着特会啦，借着一些聚会才能得到帮助。因为你一定要自己找到可以被圣灵充满，可以住在神的同在里面的道路，那是一个生命真实的改变。 事实上我称它叫做好像属灵的体质改变。一次两次的经验不会使你属灵的体质改变，你一定要在聚会以外的时间常常操练这些事，操练与神同在。为了这个，主在新约圣经给我们一些命令，我们常常提到的要常常喜乐，你一定要遵守这些命令的啦，不要为明天忧虑，要让基督的平安在你心里做主，不要批评论断，不要发怨言，要凡事谢恩等等。什么是旷野的经验呢？你不一定要像大卫去到犹大旷野，有的时候你的供应不是那么丰富的时候有点像旷野，生病有的时候像旷野，有的时候你觉得很孤单，很想要一个人陪伴着你却没有的时候，你也可以因此去怪教会说关怀工作做得不好，可是你也可以学你的功课，像大卫学的功课一样。有的时候我们期待神带领我们，却好像前面的道台也暧昧不明，让你觉得有点啊前途茫茫的感觉，那个是像旷野一样。所有这些你不要只把焦点集中到病要得医治，我要弄清楚神的旨意，或者是这些麻烦要挪去，我能找到人不再孤单。不，你在那里面你要继续的渴慕主，继续的活出他的样式来。所以有的时候神借着这些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到他的面前。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很多年前她的孩子还小的时候，她发现她先生有外遇，而且在路上被他撞见，他当场就摔了他先生一个耳光，然后就差不多要死要活的一段时间。可是他是认识主的，慢慢他安静下来，他觉得他不能这样。那个时候他刚好听说有一个聚会，他就去了，他就非常的渴慕，就好好的追求。后来不久，我的教会在士林开始那个教会，他就住在那个附近，而他当时去得到帮助的聚会是我们去带领的一个聚会，所以他也知道我们，所以他就来我们教会，就成为我们教会的最元老之一，从第一次聚会就来一直到现在。你现在看他的样子一定不会觉得他有当年的味道，他就是那么多年他还是这样的人，就是非常的渴慕神，参加聚会早一点来，自己花很多时间安静。他在我们教会带领年长的事工。我们教会也有另外一个弟兄，他不是发现别人外遇，而是他自己有外遇。他很会赚钱，他开过餐厅，可是他也很会花钱，花花公子型的，从小没吃过什么苦，因为他的家族是饼店世家，在台南的其中一个饼店世家，蛮有钱的。后来弄得太太跟他离婚，两个女儿也常常看不见，可是慢慢主把他带到他的面前，因为他有一个姐姐在海外信主，后来就回来传福音给他的家族。现在他的家族有很多人在我们教会聚会。可是当这个弟兄后来开始听见福音想要受洗的时候，他们先去了一个我们相关的一个教会，那个教会人不肯给他施洗，因为他的过去的背景。后来他姐姐认识我们之后就来我们这里，我有不一样的看法，我不是标准降低了，可是我没有认为受洗要很高的门槛，在我的教会要参与服事门槛很高，可是受洗门槛很低，几乎没有门槛，所以我给他施洗。可是他好好的追求主，像现在是我们教会最渴慕追求主的弟兄之一了，而且参与许多 探访的工作，有很多的服事。所以有的时候遇见一些不顺利的环境，一些状况，有的时候是神的机会，而那才是神最主要目标。如果基督徒能做的见证多半只是神怎么样帮助他们解决难处啊，医治他们啊，帮助他们这个先生回头啦，经济问题都要解决啊，虽然别人会觉得很兴奋的有这种见证，可是我不觉得那是最宝贵的见证。如果他只有这种见证的话，因为毕竟你钱赚多一点又怎么样嘛，你先生回头又怎么样嘛。可是神的目的是要我们跟他的关系，对不对？所以有时候神借着这些，就像我们讲过的，神借着苦难使约伯注意到他。像另外一个牧师讲，他说有时候神让我们遇见苦难，遇见旷野，遇见这些麻烦，免得我们误把此生当作永恒。那小屋的作者说，不要把苦难跟死亡当作是邪恶的，那不是你优先想要逃离的东西。你的老我，你的己生命，天然的生命，那些东西才是你要努力逃离的东西。像什么呢？脾气、烦躁，你有没有觉得烦躁是很大的仇敌？还是你觉得苦难跟疾病或者是死亡才是大仇敌？其实烦躁是很大的仇敌。以前死亡是我们的仇敌，现在不是了啦。因为现在谁拿着死亡的钥匙？耶稣，启示录第一章告诉我们，现在死亡归他管，所以他是跟我们同一国的。你可以让死亡跟你同一国，你不知道吗？当然我已经讲过，你不要那么快死了啊。是吧？每一件事有它的时候嘛。可是你要弄清楚，死亡是属于你的，因为我们已经不把死亡跟黑暗或者跟鬼连在一起，我们是把死亡跟生命、跟神连在一起的。好，我们还列了别的诗篇，诗篇66篇，这是很宝贵的一篇诗篇，如果你能够全篇背起来是最好的，好吗？你看这个18节，一起来读。18节，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我们如果犯罪，神不听我们的祷告，对不对？对不对？不对啦。如果犯罪的时候，神不听我们祷告，你怎么有可能得救？啊？那认罪有什么意思？可能根本不听你祷告。谁告诉你我们犯罪神不听我们祷告？这里不是这样讲，这里说什么？我若注重罪孽，我故意要这样讲，让你有因此有深刻印象。认为犯罪神就不听，是异端邪说啊。事实上，你要能过一个更平稳的与神同在的生活，一定要认识这一件事。就是当你失败的时候，神不但不会离开你，而且事实上他会更靠近你。我这样讲，也许你很快能够同意我的话。我自己从我生命里面要真实认识这一件事，学会这一件事，或者说很习惯于这样想神。神用了一些年日，不是一次聚会两次聚会，是一些年日。其中有一次是这样的。有一次我听在聚会里面听见有一个传道同工起来做一点见证，他其中讲到一句话是这样，他提到一首诗歌，在我们的我的教会的诗本里面有那一首诗歌，那是写之前我跟大家问过一首诗歌叫《耶稣一来》，同一个作者写的，那首诗歌叫《主同在的荣耀》，很好的诗歌。可是那首诗歌里面有一节是这样说的，他说：“当我跌倒，被罪压制。”心灵破碎与忧伤，如果我们来写下一句话，很可能不会是像他写的。他说：“当我跌倒，被罪压制，心灵破碎与忧伤，失败嘛，哈。 他说我就感觉主与我同在，有点异端哈、哦。什么有就感觉主与我同在？我们应该说，我今天好好的祷告，哦，花时间等候主，我很顺服主，而且我还去传福音，我就感觉主与我同在，这个比较像样。那么你跌倒被罪压制，却感觉主与你同在，可是那是对的，你应该这样想。那种我们失败以后感觉到失败，很难同时感觉到神的同在。可是你一定要认清楚，那个时候就是神与你同在的时候。你如果带着一个小孩子，他忽然跌倒，你会不会因为他跌倒赶快跳开？会不会？神也不会，他看见你跌倒，看见你失败，他会更靠近你。除非你一直单立于那个，你不肯改变。我心里若注重罪孽，神必不听。你不要使自己到那个地步，但是你应该明白，应该学会这一件事，就是当你失败的时候，你更应该向神扬起脸来，告诉主说：“主，你看，如果不是你，我就是会这样失败。我需要你，更多的仰望他，靠近他。”OK， 都需要一些时间，正认真这样追求，来成为你的习惯，你才不会今天来到聚会或者来祷告的时候，觉得刚刚这半天我过得很得胜，就特别觉得蛮有神的同在。如果不是这样，你就觉得好像神好像要惩罚你，让你没有他的同在一段时间再给你。神不是这样的，他希望你快一点回到他的面前。当然如果你不悔改，你一直宣告有神的同在是没有意义的。可是你一旦行转回转过来，你就应该相信神是与你同在。我们这样操练，逐渐的操练，我们能够管理我们的情绪，而不是被情绪管理，这是我们能够活在神面前重要的一个道路。我们看十到十二节，诗篇六十六篇十到十二节，请一起读。为什么很多人都把那字读作渣？那个是读亚吧？那是读亚，一个车在一个那个，那读亚。去查查字典看看，它好像没有渣这个音，它是读作亚。牛轧糖，先去查字典看你读牛轧糖到底对不对？我不确定，也许它真的有破音字，可是那个字应该读亚。谁手上有电脑？有人正在用电脑吗？没有。你们没有人上课的时候直接用电脑啊？啊？还是老师不许？老师不许你们这样？是不是一样？哎，我们要服侍主。把一些字读对也很重要哈、哦。不要像一个弟兄，人家叫他起来读雅各的话，他就是有墨药和乳香，有梅药乳香，大家就笑了，他就说，他就在读没有药。一个背在一个各个他的各怎么读？会是吗？一个背在一个各个上的各，会是吗？那是不是读到路，叫贿赂不叫贿赂？再查一查，那个是不是贿赂？不是叫贿赂，贿赂不叫贿赂，啊，读清楚 ，OK。在这里说，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很多年前，我还在读书的时候，我读到一本书，我得到很大的帮助。后来很多年我没有再读它。以后，从大概十年前吧，我开始在我的一个小神学院要学生。有一些书他们都要读，我也跟他们一起读，包括《天路历程》，还包括这一本，这本叫做《信徒快乐秘诀》，19世纪的古典名著，听过吗？ Christian's Secret of a Happy Life， 信徒快乐秘诀，正主出版社出版。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读它。它的翻译的话有一点点古老一点，可是还是有帮助。当我在跟学生读它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有不少已经成型在我里面很多年的这个神学观、属灵的观念，当年是从那本书来的，有好些。其中有一个东西事实上成为我的不时的讲的一篇道，在那本书有的版本有20章，第19章叫做神的车，神的车。他提到神有很多的车，神的车是为了带领我们驾行穹苍的。有一个地方提到神的百姓说，神为帮助我们就驾行穹苍显其威荣，所以他有车子。你记得神的车曾经把以利亚带到天上去，记得吗？神的火车火马，对吗？哦，可是圣经告诉我们神有很多车，我们不需要被接到天上去就用得着神的车。在诗篇68篇，你看一下诗篇68篇17节吗？那你说神的车辇累万银千，你以前有没有注意过这个经文？诗篇68篇是不是17节？神的车辇累万银千，神有很多车，那个车是要带领我们驾行穹苍的。有可能你走在路的转角上就会遇见神的车，因为神有很多车，你很容易遇见，比台北的计程车还多得多。什么是神的车呢？有可能是一个你今天读圣经，哎，有一句话对你有帮助，你的心整个被点亮，你好像因此那么喜乐，好像有翅膀一样被带到属天的境界。也许在聚会里面唱一首诗歌，也许有一次被圣灵充满。事实上你可以说圣灵的工作就像神的车一样，对不对？可是神的车不是这样这样的，神的车有的时候看起来不像要把我们带到天上去，而是要压死我们的车。像这里讲的，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我确定那是神的车，那不是魔鬼的车。因为这里说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谁做的事情？上帝做的事。 OK， 所以下一次碰到好像有人坐车压你的头要让你灭亡一样，不要轻易的说现在魔鬼做工，请大家为我祷告，要做属灵征战，因为那有可能是神派来的车，那是神的车。如果你缩在那里抱怨或者觉得很痛苦灰心丧志，有可能会真被他压死。可是如果你勇敢的踏上去说这是神的车，他会带领你驾行穹苍。意思就是说你遭遇的各样的事，疾病、别人对你的误会、痛苦、的孤单、不顺利，甚至一个失败、环境上的难处，来了一个很糟糕的主管，你的婆婆对你不好，有一个同伴很自私，你很想睡觉很累，他在旁边一直发出声音来，所有这些都可以成为神的车。我刚刚举的最后一个例子是写那本书的作者在里面自己举的例子。他提到有一些人在聚会里面听他讲神的车这篇信息，然后在一个营会上回去宿舍的时候，他很想睡觉，也应该是睡觉的时间，旁边几个人因为很高兴参加一个营会，就一直讲话一直讲话，就没有在意，没有注意到别人想睡觉。后来他想到这篇信息，他说他把它当作神的车，就不再觉得很烦躁，后来就睡着了。这样你认识神的车吗？嗯，在雅歌里面提到神的车，不过我们中文圣经把它翻译作轿啊，看哪所罗门的轿，因为那里在讲迎娶心腹，所以中国人是用轿迎娶心腹的嘛。可是你看很多版本的英文，很多英文的译本都译作 The Chariot of God， 就是神的车，神的马车，因为西方人是用马车迎娶的，以前呢、啊。所以那个车也是把我们带到与主的联合上面的。 你要不要把你环境上遇见各样的事都认出那是神的车？罪不是哦，犯罪本身不是哦，但是甚至你失败了犯罪之后的结果，你还是可以让它成为神的车，只要你回转归向神。你们听懂我在说什么？这是蛮宝贵的一个道理。那个那本书的作者，他们称他叫史哈纳师母，他叫 Hannah Widow Smith， 他的先生姓 Smith， 他先生也是一个很有恩赐的布道家，一个讲员。他这个太太本身也是，他是当年开西聚会的重要的讲员，在那个时代，一个姊妹可以成为一个讲员也很了不起。可是后来有一天，他先生发生一个问题，他先生应该没有真正的犯罪，可是他大概不够小心，但因为单独跟年轻的姊妹在一个房间里面，然后又因为在帮助人之后发生一些事，所以就有人有点陷害他，就传出消息说他跟人有不清洁的行为之类的。消息一传来，很多原来对他讲到的邀约就取消了。那这个太太当然受影响，对不对？那是很不容易的时候。你知道他这一本书就在那个时候出版的，所以他活出他自己教导的道理，对不对？在那种最不容易的时候，他写出这一本，后来经过150年，还是叫许许多多有心更认识主的人得到祝福的一本书。诗篇73篇，73篇应该我们蛮熟的，或者说里面有几句话你蛮熟的，因为有诗歌唱这个。就是在天上我还有谁呢？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有没有这个话？除你以外，我们有一首诗歌叫除你以外，对不对？对吧？有的年轻人觉得那个是古典诗歌，因为已经是唱了许多年。我开玩笑的，那是有一个传道人说的，他说有一次在 Princeton 大学，他跟一个年轻人谈到关于古典诗歌、现代诗歌，他说：“哦，我知道，我知道，我也会唱一些古典诗歌，比方像敬拜主。对他们年轻一代来讲，敬拜主叫古典诗歌。诗篇73篇，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诗篇了，在讲到人很容易发生的事，就是当他看见恶人并没有很快遭报的时候，好人并没有很快得好处的时候，得祝福的时候，他就逐渐逐渐他的信仰开始被动摇，到一个地步他开始觉得搞不下去了，怎么会是这样，以至于开始会抱怨，或者开始会觉得那我何不也跟着作恶？就在那个时候，他生命有一个转机。诗篇有好几次提到类似的事情，最有名的其中一个是37篇，诗篇37篇第一节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对吗？你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以致自己也去作恶。”那你说，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可是我们现实生活没有像诗人讲的那样，因为那个人可以很嚣张很顺利30年都这样，你可能一直在盼望着什么时候审判临到他，可是没有啊，他一直都事业顺利，赚很多钱，儿孙满堂，而且孩子读书读得很好，看起来很兴旺的一个家庭，然后觉得说，神怎么可以这样做？神一定要出来表明说他不喜欢恶人。你如果用这个今生的眼光来看这些事的时候，你有时候不确定神到底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诗人很清楚在十六节说，我思想怎能明白这个事，眼看时系为难。十七节是他的转机，对不对？十七节说什么？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最好不要经过诗人的这个过程，好不好？你平常就应该常常进到神的圣所，常常读神的话，常常默想神，常常以天上的事为念，思想体贴天上的事。所以你常常有属天的观念，所以碰到这种人的时候，你并不在意，你管他多么顺利。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知道我信什么，我有什么盼望，我都知道。这样了解我意思吗？我们应该这样，我们应该常常有另外一个看见。你有没有常常记得你有另外一个身份？你现在这个样子，也许你是一个老师，也许你是一个公司的职员，也许你是一个神学生，你是一个家庭主妇，类似这些，这些都只是道具而已，这些都是你演的角色而已。你的本人有另外一个身份，从我们认识主以后，对吧？你将来是要做王子跟公主的，不是吗？我们应该常常有这个意识啦。你有时候在地上活得有点狼狈，对不对？有时候遇见一件事，对吗？就在那个时候，你要提醒自己说，我还是要不要失去我的身份，我是神的公主。你应该对自己这样说的 OK。 不要失去身份，就是你说因此嫉妒，那就失去身份了，抱怨失去身份了。别人会搞那些事，我不会搞啊，那就失去身份了。吃亏也没关系，还是继续向人显出恩慈来，包括像辜负你的人 OK， 那才叫公主。真正的公主跟王子不会有缺乏，不是吗？而且是广施于人的才叫公主跟王子。什么样会尊贵像王子呢？能够饶恕。以前我曾经用一个小故事比喻来讲这一件事，也许有的人听过还记得。有一个人开一部很烂的车在街上走，可是他车子后面贴了一个贴纸，他说我另外一部车是法拉利。这个心理建设蛮好的哈、哦。当然他那个只是开玩笑而已，可是我们真的是这样，我们有另外一个身份是王子跟公主，是事实啊。你一定要越来越多活在这种属天的观念里面，因为那个才是要带到永恒真实的观念。那种会说，可是我现在不是这样的人，他还不够有属天的观念。可是你一定要有属天的观念，因为圣经说我们是属天的百姓，对吗？我们是属天的子民。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20-21节说，我们却是属天的子民，是吧？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如果你有身心障碍，一定在地上常常会有人用言语或者眼光或者用态度提醒你，你跟人家不一样，你有残缺，你没有那么好看，没有那么有用，类似这样。你不要一直听那些话，有另外一个方向的话你要听，那个才是真正真实的，看神怎么看你，对吗？我们在地上只是一个躯壳而已，是真的，里面的人正在建造，那才是会带到永恒的。贝多芬讲得很好，那个音乐家贝多芬，他后来不是耳聋了吗？他临终的时候讲了一句话，他说在那里我将能听见，没有错。有两个圣徒在中世纪的时候为主殉道，将要被火刑柱上烧死，一个是瘸腿的弟兄，一个是失明的弟兄。他们要上火刑柱之前彼此鼓励的话是这样，他说弟兄不要惧怕，要勇敢，因为这个火不是要烧灭我们，是要医治我们。当他们在醒在另外 死亡冷河的另外一头的时候，那些残缺都没有了，对不对？对吗？不一定啦。如果你在地上的时候，你灵里面也很残缺，到那里说不定还残缺，但是你的肢体的残缺不会带去那里。我不确定如果现在灵里残缺还能不能进天堂，我不知道。无论怎么样，我们应该尽量的勉励自己，要里面是站得住的。你如果哈，人家只要给你讲一点不好听的话，哇，你就觉得泪流满面，那就是活不下去了，睡不着觉了。你里面没有这样的健壮，你怎么样承受永恒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说，血肉之体不能够承受神的果，神的果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天堂。圣经很少用天堂这个字眼，你不要以为只要进了天堂什么都好，不是啦，天堂是充满了全能的地方。所以你现在没有先操练使自己站立得住，你到那一天你在那边，你会觉得可能你会觉得很受不了，可能待不下去，你自以为要求离开天堂。我不能，我不是写实的讲这些话，因为我不知道将来天堂的一些细节。可是我们今天思想的时候应该要这样想，提醒我们自己。保罗说，我们今天活在这个外面的帐篷里面，里面有一个里面的人，对不对？他说外体会毁坏，内心原来的时候 inner man 里面的人，一天心是一天，就是在那里。接下去保罗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这是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到十八节的话。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到十八节的话，有的人会在丧礼或在某一些场合提到这些话，提到说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我有时候觉得有一些人哦，他们讲到这个话的时候，常常只强调这句话的前半段，就是外体虽然毁坏，意思就是说虽然毁坏没关系啦，还有盼望。可是他没有强调后面那句话，那句话才是重要的。你外体毁坏以后，并不是每一个人很自然里面的人就一天心思一天，那是要追求的，对吧？哦，而我们每一天遇见很多事都是我们的机会，特别遇见不容易的，遇见旷野的时候是我们的机会，遇见困苦，遇见疾病是我们的机会，看我们里面有没有一个不能震动的果，看我们里面是不是一个坚固的强壮的，那个现在都还显不出来。你可以是一个很软弱的人，看起来别人看起来是这样，可是你里面不一样。即使比方一个人有身心障碍，比方心灵上的障碍，也许他有忧郁症，或者有精神官能症，很容易恐慌，有可能一直到你死这个东西都没有完全离开你。可是如果你在地上，你尽量学习去得胜它，你的得胜的结果可能比另外一个根本不需要去得胜的人还表现得还狼狈，可是那是有价值的。你相信我，到那一天主会称赞你说你一生跛足而行，可是你忠心到底，现在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这是本人要写天路历程第二部分的时候，最后指责像这样的人讲的话。所以不要跟别人比较。我们今天在地上外面自己的残缺，心里有时候有一些软弱，那些都不是最后的结局，对吗？而且你也不是用看得出一定看得出来的方式来表明你有进步有得胜，不需要跟别人比较。可是你自己在每一个场合里面，你尽你的能力去得胜，都将会是有意义的。好，我这里列了三节经文，我们有全篇列哈，76、77、78篇我都只列其中一节经文。76篇第十节是我很喜欢的经文，说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荣美，人的愚怒你要禁止。我以前从来没有从这个节经文特别想到什么特别的真理，一直等到我听一位牧师，一位属灵的长辈解释这一段话，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他说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荣美，这个我们比较容易懂，这个我同意，这就跟我们刚刚讲的一样，跟神界的困苦救把困苦人也是一样的意思，懂吧？也就是其实是好像要压你的头的车，也有可能是神的车会带领你 有复活的生命，驾行穹苍。可是后面那句话什么意思呢？人的愚怒你要禁止。像 NIV 的翻译就没有表达这个意思，也许那个 NIV 的译者觉得这个有别的意思。可是那位牧师他这样解释，我觉得蛮好的。他说，人的愤怒，虽然他的目的是要威吓你啊，生气啊，也许因此，如果他是你老板的话，似乎你要受一些亏损。可是你应当相信，那会成全神的荣美，哦。但是，他的愤怒能够被神用来成全神的荣美在你身上的那个度、那个刻度、那个量度，一旦他要超过了，神就会禁止。懂他意思吗？他再怎么愤怒，都只是握在神手中，神让他愤怒到一个程度刚好够成全神的荣美在你身上，再超过神就说啊啊，不让他过。这一句话这样的解释其实是合乎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0:13讲的话，他说人我们所受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够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忍受得住。而神给这个人给那个人能忍受得住的度量不一样，所以你不要跟人家比较，然后就用你的度量去说别人。哎呀，你怎么会这样表现？那很容易嘛，很简单嘛。可是对你很简单的事，对他可能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你得胜，你的赏赐可能不会很大，他同样一件事他得胜，他赏赐可能比你大，懂吧？那事实上你这样讲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另外一些事，你觉得很不困难的事，说不定人家很容易就胜过了。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所以不要那么多跟别人比较。所以77篇第19节说，你的道在海中，这很有趣哈。如果我们有一个道路在海中，你知道以前的人他们的道路不像现在轮子啊什么这些橡胶轮子这么发达，所以他们马车什么他们有车侧，对不对？就是车子走过的痕迹，所以就会继续在那个痕迹上走比较顺畅，哦。所以走过的路大家就知道有一个痕迹在那里。可是你在海里面走过的路会留下痕迹吗？会了，留下一小会儿了。你没看过吗？船走过以后还是有一点痕迹，泡沫多一点，有波浪一点，可是不会维持太久，对不对？不久你就不知道船到底走了哪一条路了。我觉得诗人用这样形容神的道路蛮好的，你的道路在深海中。我们读书的时代，校园书房曾经出版了一本书，有点特别在讲到一些神的这些不容易测度的作为，它的主题就把它叫做，那一本书的书名就叫做神的道路在深海中，大概类似这样的书名。嗯，那是我第一次注意到这一节圣经，是从那本书的书名。当然我们会认识一些神做事的法则，可是这一句话也帮助我们有一个度量，有一个了解，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没办法完全彻透神的道路，不要觉得那一定是错误的。我们就是用信心相信神还是会保守我们在他的道路上，因为他会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又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这是78篇最末了一节的话。我还列了一个80篇，可是我想我不要讲了，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明天我们要从7个讲起，希望我讲得完。我没关系啦，10篇晚上是讲不完的，一辈子也讲不完。讲到哪里就算哪里。你们应该比较喜欢我把它讲详细一点，而不是赶进度嘛，齁。 希望牧鹰不会很讨厌，没事我叫他祷告。
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为了今天一整天的课程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主啊，真的是感谢你，真的是用你的话语亲自来教导我们。主啊，我们深愿我们的信心真的是建立在你的话语不动的根基上面。主啊，也愿我们真的是在面对人生的苦难、病痛、死亡的时候，我们都能够从你那里得着智慧，来刚强我们的灵魂。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名求，阿门。